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亚太地区亿万民众欢庆蛇年到来。武汉封城纪录片团队披露制作内幕。
重返那个被封锁的城市，我们将听见那些被压抑的声音，看到那些被隐藏的真相。
DeepSeek 震撼美国，但内容审查恐是迈不过的坎儿。
I do think that it's going to run into some challenges down the road in the West.
中国宠物商机起飞，毛小孩今年也实行吃年夜饭，
都是针对宠物来研发的。
他是我的 soul mate。
今年礼物头，爸爸妈妈应该会给他发红包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亿万亚太地区民众周三1月29号与家人共度农历新年，告别龙年，迎接蛇年的到来。在台湾的新北市，民众齐聚法鼓山佛教世界园区，参与除夕撞钟祈福仪式。台湾总统赖清德说，
法华中108声响，表示我们将扫除108种烦恼，克服108种挑战。只要政府和人民合作，朝野和谐，社会团结一心，国家必然能够乘风破浪，勇往前进。
香港居民涌入最大的道教寺庙黄大仙寺，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民众点燃线香，祈求在蛇年获得好运。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在首都吉隆坡的各大寺庙祈福，欢庆农历新年。澳大利亚悉尼的唐人街举行街头庆祝活动，以传统舞狮拉开节日的序幕。泰国总理将访华，向习近平表达对缅甸电诈园区的担忧。在中国游客因安全担忧纷纷取消前往泰国旅游之际，泰国总理帕东坦西纳瓦下周将访问北京，试图安抚因备受瞩目的中国演员王星从泰国被劫持到缅甸妙瓦底电诈园区事件受到惊吓的中国民众。印度神圣大壶节发生踩踏事件，印度北方邦普拉亚格拉杰市的大壶节庆祝活动1月29号当地时间凌晨发生踩踏事件。当地警方说，截至目前至少有将近40人遇难。印度教宗教活动大壶节大约每隔12年举行一次。官员说，踩踏事件是在大批民众试图涌向三条河流交汇地时发生的，当时数以千万计的印度教徒聚集在一起，希望在为期6周的这个节日中最吉祥的日子在神圣的河水中沐浴。白宫提出鼓励联邦雇员辞职的经济奖励，工会反对。特朗普政府周二1月28号发布了一份备忘录，为联邦政府雇员提供经济奖励，鼓励他们在9月底之前离职。这一奖励辞职项目是特朗普政府缩减联邦工作人员队伍努力的一部分。有意愿的员工必须在2月6号之前接受该提议，并被指示通过带有辞职一词的电子邮件回复加以接受。代表联邦雇员的几个工会批评政府的这一举动。白宫称， 特朗普考虑对药品、芯片等苛征关税，符合美国优先贸易议程。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元月28号在他的第一次白宫记者会上说，基于特朗普总统签署的美国优先贸易议程行政命令，美国将考虑近日对药品、半导体、计算机芯片、钢铁、铝和铜等课征行业关税。他重申，特朗普仍打算在本周六2月1号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课征关税。特朗普也在考虑对各国实施 2.5% 以上的普遍关税。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5%的格陵兰人不希望他们的北极岛屿、半自治的丹麦领土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近一半的人表示，他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兴趣是一种威胁。最后，金融时报报道 ，OpenAI 称有证据显示 DeepSeek 存在侵权行为。中国科技公司 DeepSeek 在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引发的剧烈震动已经持续数日，一些不同的声音正在不断的传出。伦敦金融时报周三1月29号报道说，美国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 开发者 OpenAI 指出，他已经发现证据表明中国初创公司 DeepSeek 使用其专有模型来训练自己的开源聊天机器人，这给那些怀疑这家中国公司可能存在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人提供了新的佐证。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武汉封城纪录片团队披露制作内幕，致敬说真话的中国公民。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1月27号星期一晚上，武汉封城这部由海内外志愿者共同秘密完成的纪录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季风书园放映。近两个小时的影片记录了在封控的100多天里生活在这座悲情城市中的人们付出的惨痛代价，也梳理了此间中国官方对言论和新闻的严苛审查。下面请平章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平章。
好的，宇宙。2020年1月，中国武汉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报告新冠病毒疫情，也是第一个为抗击疫情大流行而全面封锁的城市。季风书园 CEO 于淼告诉放映现场的观众，
这个纪录片我们将带您回到那个特殊的时刻，重返那个被封锁的城市，我们将听见那些被压抑的声音，看到那些被隐藏的真相。
仿佛置身一场谍战当中，身处美国的创作者通过加密软件远程联系在中国武汉的受访者。
我们先跟他联系好，就说好时间和地点，他们不要带手机去。然后我们在这边再联系那儿的那个志愿者去采访，也告诉他们时间地点，也不要带手机。就这样去的时候，记住双方说，如果万一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就赶紧的，然后回家，就不要再继续采访了。
这是纪录片《武汉封城》的制作团队成员讲述的影片制作内幕。纪录片的英文翻译，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学博士唐茂琴告诉美国之音。
在开始做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好多成员还在国内，当时监控很严，其实他们是风险最大的。
唐茂琴说，影片的后期剪辑也是在中国和美国秘密进行的，团队注册了专门域名的邮箱进行交流。主创之一是曾因创办非新闻网站被判刑坐牢的媒体人卢玉宇，他在出狱后仍受到国安的严密监视，因为担心在电脑上留下痕迹，每天完成几分钟的成品后，他都会上传到专属网盘，然后立即清除电脑。时隔五年，有关疫情溯源的争论仍在进行，很多谜团仍未揭开。来自上海旅美多年的余立伟出席了当天的放映活动。 于立伟对美国之音说，有关这场疫情的真相以及它到底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素材，才有可能完整勾勒出整个事件，包括武汉究竟有多少人死亡，真实的数据世人可能永远都不会知晓。影片的英文翻译唐茂琴告诉美国之音，作为一个从大陆出来的中国人，能够参与这样一部影片的制作令他非常自豪，尽管这可能给自己和国内的家人带来风险，但这是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他说，武汉封城这个事件是整个国家民族的一个集体的记忆，真的是一个历史的劫难。当我们在经历封城以及后面接二连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整个心是非常悲凉的，我觉得很渺小，希望能够做点什么事情。放映结束时，唐茂琴代表主创人员说，这部纪录片里面的镜头、事情、话语都是中国网民创作流传，我们只是把它们收集整理呈现出来，希望以此片来感谢并致敬每一位说真话的中国公民。宇宙，
谢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武汉封城纪录片团队披露制作内幕，致敬说真话的中国公民。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时事大家谈，麻药不麻，泻药不泻，中国药品质量隐患有多严重，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春节临近之际，中国上海、北京医药界人士密集发出声音，披露麻药不麻、泻药不泻的骇人真相，把中国医药质量、医保体系以及药品集采制度的深层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目前，吹哨人郑明华的微博已经关闭，网传他被政府约谈，并且受到所在医院的处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前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和前上海外科医生何岸全的精彩片段。
那么来请教何岸全医生，您在上海呢做过外科医生，您了解中国的医药质量隐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中国存在医疗质量的药品的隐患已经很长时间，就因为集采的这个问题。集采政策开始之后呢，就是临床医生发现药品质量不稳定，还有呢，这些仿制药啊，它的数据啊，报上来的数据雷同。大家都做过学生，如果学生这个考试的时候答案雷同，就说明大家互相之间在抄啊。那仿制药也有这个问题，还有医疗设备质量问题啊，注射器容易断裂啊，这个有些药品的这个药效和进口药相比呢就明显不足啊。那么还有监管执行的问题啊，透明度就是中国政府的中国的药监局啊，它在执行力和这个透明度上，还有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问题，和这个美国的 FDA 这个相比啊。那么当然还有最后第五条呢，是一个政策与实际的应用的脱节啊，政策高高在上的这个当权者制定了一个政策，但是实际呢，集中采购这个药品这个政策呢，它降低了药品的这个价格。导致质量不好的这些低价的伪劣的仿制药流入市场，这样造成一个后果，就转嫁给了我们的一个患者。
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明华，他是上海政协常委，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卢长林，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们是在当地两会期间递交提案，提出公众关切的问题，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那请教林晓旭博士啊，他们的做法为什么引起官媒指责，网上爱国粉红舆论的围剿，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典型的中共，解决不了问题呢，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嘛。所以那网络上的这些你可以说是水军啊、网评人啊等等，那当然是政府授意的去攻击。那总的来说，我觉得刚才何医生也提到，确实这些问题是由来已久了。有两件事情现在媒体基本上是不提了。一个是COVID 结束以后，2023年以后就出现了医保的严重的问题，医保被严重掏空了。现在采集制度使劲的往下压价，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共医保没钱，医保被他们在这个 COVID 之间滥用 掏空了，那当然还本身还牵扯到整个中国医疗制度不平衡的问题，就是说整个中国官僚体系他们占用了大量的医疗资源，而民间却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这个是问题不解决，中国老百姓永远是都是在医疗方面也不可能得到一个合理的对待。那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牵扯到，就是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个药品质量的问题，其实很大一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当年郑忧郁做这个药监局总管的时候，2002年当时他就推出一个所谓的中国药品的一个注册制度，那当时那种做法就是大量的让中国的很多不够格的这些医药公司就是提交申请，使得他们获得去做这些仿制药的这个资格。所以现在中国有差不多5000家制药公司，不是说你买到了这个原料药你就能够有合格的工艺生产出合格的这个药品。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林小旭和何岸全的精彩片段，麻药不麻，泻药不泻，中国药品质量隐患有多严重。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中国宠物商机起飞，毛小孩今年也实行吃年夜饭，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宇宙。农历蛇年来临之际，中国数亿家庭张罗好年夜饭，许多人家中的宠物毛小孩也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宠物业者告诉美国之音，今年小猫小狗的年夜饭餐盒销量格外火爆，与中国国民整体消费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下面请平章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平章。
好的，宇宙。
过年狗狗当然也要有年夜饭了，毛孩子。
面对宠物年夜饭餐盒的丰富多彩和高规格，不少中国网民不禁感叹，这猫狗吃的比我还好。在新生儿出生率持续下滑的同时，中国人饲养的猫犬数量却在不断攀升。虽然经济下行，但中国的宠物商机却似乎逆势走升，尤其在农历春节等节庆日的销量更显突出。澎湃新闻栏目财经观察站1月25日发文指出，相较于中国民众往年过年烫头买衣服买年货的三件套，部分宠物主人今年蛇年前的三件套竟然是给狗子美容做造型，给狗子买衣服，给狗子买年货。其中宠物美容和年夜饭尤其要于10多天前就得提早预定。位于北京的盛宠宠物公司副总罗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其实从圣诞节那个时候有平安餐包，然后到今年的年夜的盛宴餐盒，都是针对宠物来研发的，今年卖的还特别好，去年我们几乎没怎么卖动，今年就提前就订不到货了，我觉得早上应该是40%-50%应该是有的。
罗玉说，中国民众饲养的猫犬加总起来已达到1.2亿只，约是10年前的2倍，且人们对宠物专属用品和食品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讲究，常借此发朋友社交圈发照片炫耀一下。仅在抖音平台上就有数十家商家提供为小狗小猫精心打造的年夜饭礼盒，价格根据内容物的豪华程度和数量，从每套19.9元到168元人民币不等。一家上海餐厅1月25日办了一桌小狗年夜饭，11名女性饲主带着爱犬出席，除了让毛孩子饱食一顿新鲜的鸡丝生菜餐，也分享他们对宠物的爱。一只名为养乐多的牧羊犬饲主猫猫腻告诉路透社记者，
它是我的 soul mate， 因为它给了我很多情绪的支持，然后呢开心不开心的时候它都陪着我，然后就想说团圆饭嘛，就跟我的好朋友然后一起吃，一起来感受这个过年的氛围。
另外一位马尔泰犬饲主 Daisy 徐也告诉路透社记者，除夕夜当天他还会给爱犬妞妞准备另外一顿餐，
会给他做狗饭，新年礼物他我爸爸妈妈应该会给他发红包吧长辈粉了，爸爸妈妈长辈粉应该会给他小孙女儿发个红包吧。
另据广东新快报1月21日的报道，广州一家宠物店还早于1周前的1月19日晚上就推出到店享用的小狗年夜饭套餐， 相较于陪同的饲主只有免费的饮料可喝，这些备受宠爱的小狗们则总共可以享用十道菜品，如八宝福禄鸭、奶香团圆羹等等。针对一则有关宠物饺子年夜饭订单增长近480%的词条的相关发帖，位于贵州的微博网民 Magnolia0526 就留言批评说，肯定有人要骂我，但是我还是要说，过分精致的猫狗生活是一种人类社会资源分布极度不均的体现罢了。一位山东网民99朵玫瑰花的阿蛮也留言讽刺称，这是有钱人的世界。不过另外一位重庆网民月亮以西则留言称，宠物养久了也是家人的存在。随着宠物经济起飞，投入宠物相关行业的人也在大幅上升，他们正在获得商机。宇宙，
好，谢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宠物商机起飞，毛小孩今年也实行吃年夜饭。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 DeepSeek 震撼美国，但是内容审查恐怕是迈不过的坎儿，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中国科技初创公司 DeepSeek 发布的人工智能新模型震撼了美国的硅谷和华尔街。专家告诉美国之音，DeepSeek 成功的秘诀之一是模型蒸馏，而另外有专家指出，鉴于 DeepSeek 对敏感议题审查严格，这可能会让这款 AI 模型走向国际市场面临阻力。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文浩、许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 DeepSeek 的官方数据显示，它使用的约2000具英伟达专供外销中国较低价的 H800 型 GPU 从事训练，整个开发过程历时约2个月，耗资约558万美元，远低于其西方竞争对手在 AI 模型建立的投入。
DeepSeek really just mastered it and you know really did a lot on model distillation.
新美国安全中心助理研究员卢比·斯坎伦说，DeepSeek 真的掌握了所谓模型蒸馏的方式。你知道，在模型蒸馏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本质上就是你只训练模型中最有用的5%。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模型，它正在工作来创造一个输出，那么这个模型中的5%正在做大部分工作。这个模型中的5%是所谓的专家。因此如果你真的把所有的计算能力和训练资源都投入到模型的5%和最有帮助的5%上，这就是所谓的模型蒸馏。然后你就可以真正将你的计算能力和训练资源集中在最关键的事情上，并获得更好的答案。这就是 DeepSeek 真正能够驾驭和掌握的东西。 DeepSeek 在苹果应用商店免费下载量排名首位的同时，纳斯达克指数科技板块在1月27号暴跌了 3% 以上。 GPU 制造商英伟达美国股价当天大跌近 17%，市值蒸发5890亿美元，创下每股单日市值损失的历史记录。DeepSeek 最终会对美国 AI 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目前还不清楚，但不少试用者发现它会对有关中国的敏感话题进行内容审查。
I do think that it's going to run into some challenges down the road in the West.
多伦多咨询公司 The Geopolitical Business 创始人阿比舒尔·普拉卡什说，我确实认为 DeepSeek 在西方将会遇到一些挑战，不仅是在西方，也包括非西方世界。西方人会问天安门广场的问题，印度人可能会问其他问题，日本人可能会问其他问题，俄罗斯人可能会问其他问题。这不仅仅是西方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个系统内置了什么样的审查制度，也不知道这会如何激怒世界各地的国家。 DeepSeek 隐私政策表示，注册用户的所有数据都将储存于中国境内的安全的服务器当中，数据安全令人担忧。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文浩和许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DeepSeek 震撼美国，但是内容审查恐是迈不过的坎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热搜。中情局倾向认同实验室泄露为新冠起源，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后，2019年从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到底源于何处，一直没有答案。近来，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等情报机构称，他们倾向认同实验室泄露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笑天的报道。
拜登总统任期内对新冠溯源基本否定了实验室泄露的结论，因为在能源部、 FBI 和 CIA 三大情报机构中， CIA 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特朗普上台后，新的 CIA 局长还没上任，中央情报局的结论就发生了反转。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现在更倾向于疫情起源的实验室泄密理论。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现在已得出结论，疫情有可能源于实验室泄露。美国中央情报局现在与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一道，认定中国武汉的实验室事故可能是疫情的源头。该病毒已造成120多万美国人和全球700多万人死亡。中情局发言人在周六发布了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现有的报告，中情局以低置信度评估认为，疫情的实验室泄露来源比自然来源更有可能。发言人补充说，这一判断是低置信度的，中情局将继续评估任何可能改变中情局评估的可信的新情报报告或公开来源信息。中情局此前的立场是，它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评估该病毒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还是源于实验室事故。美国情报界对该病毒的起源仍然存在分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配合国际调查。在过去几年中，关于疫情起源的争论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现可能传播病毒的宿主动物，而专家们则担心武汉病毒研究所控制生物制剂的预防措施不够充分。本周早些时候，参议院确认的中情局新局长 John Ratcliffe 长期以来一直表示，他认为实验室泄密理论是最合理的解释。作为现任中情局局长， Ratcliffe 将新的判断解密公开发布。联邦调查局是第一个指出实验室泄露可能是一种解释的情报机构，他的判断是中等可信度，而能源部和中情局的看法是低可信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主席汤姆·科顿参议员对中情局发布新判断表示赞扬，称其为对疫情来源最合理的解释。他补充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中国为向世界释放瘟疫付出代价。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美国中情局 CIA 倾向认同实验室泄露为新冠起源。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丹尼尔，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